欢迎各位听众来到台北健康养成记。今天这一集要跟大家谈的主题是拒绝代谢症候群上升，跟着营养师这样吃。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临床经验很丰富的吕梦凡面包营养师，要带大家了解如何透过饮食的调整，让我们远离代谢症候群。让我们欢迎面包营养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梦凡营养师，也可以叫我面包营养师。
首先啊，想要请教面包营养师，我们一般常听到的这个代谢症候群，它到底是什么啊？
代谢症候群是血压、血脂、血糖还有腰围异常的一个统称，它不是一种特定的疾病，可是它是很多慢性疾病的前身。对，简单来说呢，代谢症候群就是一个健康的危险讯号，代表身体告诉你要求救了，这样子。
哦，它是身体发出警讯的一个求救的一个讯号嘛。
对，
那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讯号，我们要怎么办？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它就是刚刚讲是很多慢性病的前身嘛。
对，
如果你有这个代谢症候群的话，就会比一般平常的人增加六倍得到糖尿病的风险，然后得到高血压的风险是四倍，然后高血脂的风险是三倍，那心脏病跟脑中风的风险是两倍，就是变成一个慢性病病人的机会很高。
哦，很可怕。
所以我们刚刚才会说它是很多慢性病的前身这样子。对，那根据我们台北市111年的死因统计结果啊，这个十大死因之中，光是慢性疾病就占了八项，十分之八，很高嘛。嗯，包含了恶性肿瘤啊、心脏疾病啊、还有脑血管疾病啊、慢性下呼吸道疾病等等等等，还有刚刚讲的糖尿病、高血压这些，还有肾病方面的。那平均每100个人里面就会有62个人是死于慢性疾病的，所以很严重嘛。
对，非常高，已经超过一半以上的这个几率了耶。
对，
那如果会发生这么可怕的后果，就是想要请教营养师，我们要怎么来知道我们自己有没有代谢症候群？
代谢症候群它有五个判断的指标，那这五个里面如果你有符合三个以上的话，你就是有代谢症候群
啊。好想知道是哪五个，因为满三个很多耶，想知道是哪一个，我想看看有没有中标。
好，就是每一个都要测量，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第一个就是你的腰围，腰围的话，男性如果大于90公分，女性如果大于80公分，就中了一个。对，那第二个的话呢是血压，血压高，收缩压如果大于等于130，或者是舒张压大于等于85，就中了第二个。注意哦，这边是或，就是收缩压跟舒张压只要有一个高就是超过了，因为很多人会侥幸想说是不是两个都高才算，没有，一个高就算了。然后第三个的话是血糖，你的空腹血糖如果大于等于100，也是就中了一个。再来第四个是胆固醇，但胆固醇这个比较特别，它是看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好的胆固醇。对，好的胆固醇当然要越高越好嘛，所以它是如果男性小于40，女性小于50的时候，就是一个警讯。那再来最后一个呢是三酸甘油脂。对，那这个也是需要空腹测量的，跟这个血糖一样，它如果大于等于150的话就过高了。
我前一阵子刚好有做这个健检，报告出来还可以，还不错，看起来我还没有这些警讯出现。
对，恭喜你，不过还年轻啦，应该出现就有点可怕。对，还没有。
对，不过讲到这里，就是听众朋友们应该很想知道，我们会有哪一些原因会造成代谢症候群啊？
造成代谢症候群的原因里面的话，不良的生活习惯啊，还有饮食习惯就占了一半哦，50%这样子。那剩下的话 20% 是因为遗传，那其他的话还有啊，像是你如果没有运动，或者是你平常压力太大，也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对，那举例来讲的话，饮食方面啊，如果你平常吃东西就是纤维吃的不够，然后喜欢吃精致糖，然后喜欢吃高油脂的饮食，或是你喜欢喝酒，对对对，就比较容易会有代谢症候群。那刚刚讲到 20% 是遗传因素嘛，其实我本人就是这种，我爸三高全部有。对，就是家族里面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的人就会有这个。那对，我刚刚说我爸这三个都有嘛，然后我目前，我应该说我大学毕业就高脂血了，
哇，
胆固醇就太高。
嗯，
对，那所以我们这一类的人呢，代谢症候群的几率也会比一般人来的高。 再来就是如果你平常压力很大，那有可能造成你的内分泌失调嘛，然后内分泌失调之后也有可能血糖会上升，那长时间下来的话也会容易造成这个代谢症候群。
嗯，其实撇除刚刚营养师说的遗传，其实像不良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还有就是缺乏运动还有压力的因素，其实就是现代人蛮常会有的状况。
是，
那如果我们真的不小心罹患了这个代谢症候群，我是不是只要吃药控制就可以帮助痊愈了呢？
哦，当然不是。对，如果真的不幸罹患了代谢症候群的话，除了就是去咨询你的医师是否要用药物治疗以外，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要从生活形态还有饮食习惯这边去改善，因为你身体告诉你警讯了嘛，我 SOS 了，代表你本来的这种生活形态一定是哪里不对劲了，身体才会出现这些警讯。那只吃药的话，它不是从根本，它有点像怎么讲，治标不治本。对，那代谢症候群就会很快再回来找你，就如果你药物控制不掉，已经控制不了你现在继续不好的生活习惯的话，你药只能在家等等，这也不是一件好事。对，所以就是要从根本来改。
那我们要怎么从根本，从那个生活形态饮食习惯去改变呢？
对，我们的国民健康署啊，有提供代谢症候群防治的三招，跟大家一个一个介绍。
好，
第一招是健康饮食跟规律运动，第二招是每天要量体重跟腰围，第三就是要定期健检，检测血压、血糖跟血脂。对，只要我们有做到的话，其实就可以逐步远离代谢症候群，对，把健康的身体找回来。那接下来我们就一项一项说明。刚第一点是健康饮食跟规律运动嘛，那基本上就是三低一高，大家有听过吗？
没有。
低油，然后低盐，然后低糖，还有高纤。对，这个饮食原则，那高纤其实就是蔬菜水果要吃多一点，那蔬菜要比水果多，这样，因为水果它还是有糖分的问题。对，另外就是每天要进行30分钟，每周最好要有150分钟的运动。
有点困难。
有点，对，就是但是尽量能做到是最好的，就是不仅可以维持你健康的体态，然后也可以让你的身体比较健康，保护力比较高。第二点是刚刚讲的每天要量体重跟腰围，养成每天量体重跟腰围的习惯。我通常会跟我的个案说，就是量体重的部分啊，就是你一天挑一个时段，然后每天固定那个时间去量就好了嘛。对，那通常大家最喜欢的一定是
早上，
对，
没错，
早上起床
最瘦了，
对，而且一定要先去尿过尿，然后还没吃早餐那个时候，每天都这个时候去量。对，那腰围也是啦，然后要维持健康的体重，然后保持我们刚讲的男性腰围要小于90公分，然后女性腰围要小于80公分。对，如果你发现体重跟腰围都控制不好，就是该检视一下你自己的生活习惯啊、饮食啊、运动是不是都不对了，这样子。最后一个也很重要，就是要定期健检，去检测你的血压、血糖跟血脂肪。对，其实我们要善用国民健康署提供的，我们有一个免费的成人预防保健服务哦。40岁以上没有满65岁的话，每3年可以提供一次，然后65岁以上是每年都可以提供一次哦，就是去检查的健检服务，可以定期了解你自己的血压、血糖、血脂肪，然后如果发现你有代谢症候群的相关症状，才可以赶快介入跟控制。这样其实我好像也该检查一下，虽然我还没40岁，对，但我已经怀疑我的血糖很久了。
但其实刚刚面包营养师提到这个国民健康所提供我们健检的这个服务，我觉得还不错哎。而且刚刚其实第二招嘛，每天量体重腰围，这个也是固定
对
就可以做记录了。
对，
但第一招我比较觉得有疑问，
对，
就是第一招这个健康饮食，刚刚说到这个三低一高啊，
对，
它要怎么样有一个饮食的原则可以做搭配，可以教教听众朋友们吗？
哦，三低一高刚讲的低油、低盐、低糖跟高纤嘛，那就是食材的挑选上面要有一些选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营养师都很爱讲的饮食均衡。对，可是我发现一般民众虽然好像都常听到饮食均衡，可是大家好像其实不太知道什么叫做饮食均衡。那简单来讲就是要摄取到6大类食物，大家应该也有听过6大类食物， 依照我们国健署的最新调查发现啊，国人的蔬菜还有水果还有乳品类的摄取比较不够，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要多留意这三大类的摄取。那刚刚讲的三低一高，三低其实就是减少一些容易造成身体负担的，像油啊盐啊糖，这些都容易造成身体负担嘛。那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取，底下就提供几个方法给大家。第一个低油，低油的话就是尽量在烹调的时候用的油量比较少，那简单来讲像是清蒸或者是像凉拌，或者是用炖的呀，或是油现在很流行那个水炒青菜，
对，
油只放一点点然后水放多一点去炒菜，这样你就可以减少你的油的用量。然后在油的好油的使用也很重要，就是会建议大家就是不要觉得某一种油很好你就是永远都用这个油，就是可以多换，
然后交替的吗？
交替的，对，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苦茶油橄榄油很好嘛，对，那其他其实像花生油啊或者是芥花油啊等等的葵花油大豆油也没有多不好，就是每一种都去替换，这样是最好的。对，那再来的话就是可以用坚果种子类，比如说像腰果啊杏仁啊核桃这些等等的来入菜。那但是要有一个概念，就是因为现在蛮多民众知道吃坚果很健康嘛，对，可是大家好像没有意识到说它也是油脂类，就是所以它可能是三餐的油照样加，然后又另外去吃坚果。对，我在门诊就碰过因为这样然后变胖的个案，
哦，吃太多了，
对，吃太多坚果了，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取代烹调用油的概念。对，所以就是你把这些东西吃进来了，那你可能三餐在料理的时候使用的油要稍微少一点点。然后还要提醒大家，就是坚果最好挑选原味坚果，
哦，不要有调味的。
对啊，那种外面果糖啊，
有调味的才好吃啊。
对，但是刚刚讲的负担就多了一些，这样子。
是，
对。那第这个是低油嘛，再来就是低盐。对，那减少不止盐啦，因为很多的调味料里面都有钠的问题嘛，你酱油也有啊，乌醋也有啊等等，还有泰式爱用的鱼露也是很咸，对，但很好吃。对，还有一些腌制或是对卤味的食物，卤了很久那种很黑的那个通常盐分也会蛮高的。所以就是减少这些东西，然后多摄取一些天然新鲜的食物。像举个例子，像吃火锅的时候，大家通常其实高汤里面都有钠了，然后很多的火锅料也本身都是高钠的，可是大家在吃火锅的时候很常会再去沾酱。
对
对，所以通常我会建议在吃火锅如果你要沾酱的时候，就是通常他们一定会有很多新鲜新酱，什么辣椒，
对，葱啊，
对啊，
萝
卜
泥，
对对对，香菜，我知道有的人不喜欢，这些东西你就多夹一点，然后你酱油就可以少一点点，对，这样子还是会有味道，但是就可以减少钠的含量。
那那个沙茶酱是不是要少一点？
沙茶酱的问题是很油啦。
好，
对对对对对，
好。
然后减少加工食品啊，还有面线啊、腌制的东西、调味酱料等等的使用，这个就是一些减盐的方法。那第三个是低糖，低糖就是减少一些高糖含量的精致的糕饼类啊、甜点。还有现在最可怕的手摇饮
啊，
手摇饮就是添加那个高果糖糖浆嘛，
对，可是好好喝哦。
就是要请大家渐渐的练习，就是可能有的人本来喜欢喝全糖，我会先请他就是可能变七分，慢慢啊，逐步就是七分习惯了，我们再减成五分，五分再三分，然后渐渐的就可以把它完全的戒掉是最理想的。另外就是包装饮料，包装饮料就更惨，因为它连减糖都做不到，它就是
固定
了好在那里，对，所以通常我现在，我自己蛮严格执行，就是饮料绝对不能有糖这件事情，
非常厉害。
对，就是除了我不常喝手摇饮，可是如果要喝，一定是点无糖的之外，就是外面的包装饮料，反正它一定会有食品标示，你就翻过来看一下，如果有糖的，我就一定不会买。对，其他像可乐啊、汽水这些的，那这些东西就是如果它有糖的话，你血糖就会很快速的飙高。 对，就对你的血糖控制很不好，然后除此之外会造成可能三酸甘油脂上升的问题。对，这个是糖的部分。那最后一点就是高纤嘛，刚刚前面有提到说要多吃蔬菜跟水果，每天大概3到5份的蔬菜，然后2到3份的水果。那除此之外，其实啊，我之前有自己算过，就是你每天吃到比如说5蔬果这样子，其实膳食纤维也不一定能够达标，所以在另外一个东西可以去着手，就是我们吃的那个淀粉。多吃全谷类没有精制过的杂粮当主食，像什么呢？像糙米啊、五谷杂粮啊、燕麦啊、薏仁啊，或是地瓜、山药这些东西，它们里面也会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这个还蛮重要的。
非常丰富的这个饮食均衡的原则，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赶快笔记下来了呢？这个3低1高的原则。那刚刚有提到这个饮食均衡，
对，
刚刚面包营养师有说到均衡这两个字，其实大家都常常听到，但是不熟悉，而且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有真的均衡。
对，
那这有什么有办法吗？
其实就是政府也有帮大家都想好了。
哇，贴心。
真的，我们可以用那个国民健康署推广的我的餐盘来落实刚刚讲的这个均衡饮食的原则。
我的餐盘是什么？是指说有一个盘子，然后上面会说蔬菜吃多少，水果吃多少，饭要吃多少吗？
对对对，就是那个。对，我的餐盘呢是依照国人的每日饮食原则，然后把每天应该要吃的6大类食物依照每天应该摄取的分量，然后去转换成体积，然后再用这个大家看过餐盘的图像来呈现每一个类别的比例，而且尽量选择在地然后原形的食物，多样化的食物，让大家可以落实在每一餐。所以只要跟着我的餐盘来吃的话，其实就可以吃的营养均衡，又可以远离代谢症候群。
那刚刚面包营养师有说到6大类哦，前面好像有讲到蔬菜、水果，
对，
牛奶，然后
另外3类，你猜猜看，
蛋、豆、鱼、肉，还有一个是应该是全谷杂粮，
对，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忘记，
真的不记得。
好，就是首先那个刚先纠正一下，就是那个蛋豆鱼肉现在叫做豆鱼蛋肉、
豆鱼所以它是一个标准名称。
对，没错，它是标准名称。稍微介绍一下，因为会建议就是在有选择这一类食物的时候照着它的排序来选，就是优先吃豆类，豆类指的是大豆，就是黄豆啊、毛豆啊、黑豆，然后再来第二选择鱼，再来是蛋，最后才是肉。这个跟健、跟其实跟我们的主题这个代谢症候群也有相关，因为肉摆在最后是因为尤其是红肉啦，它饱和脂肪含量比较高，你如果吃的比较多的话容易造成这个胆固醇的问题。对，所以它名称才会叫豆鱼蛋肉，就是用心良苦。对，
非常用心，现在才知道。
对，然后刚刚就是 Grace 忘记的这一类是油脂与坚果种子类啦。
哦，油类，
对、
哦、
油脂类，对，其中就是油脂类已经在烹调的时候已经夹在各种菜色里面，所以没有在我的餐盘里面呈现出来。
那刚刚说到这6大类食物，我们分别每一类要吃多少呢？
为了让大家有更强烈的一个记忆点，其实我的餐盘它有一个口诀，可以帮助大家记住这个6大类食物要吃的分量。那我先邀请 Grace 跟我一起念。
好，
正在听 Podcast 的朋友也可以跟、Grace 一起念出来。
好的，
好，第一个是每天早晚一杯奶，
每天早晚一杯奶，
每餐水果拳头大，
每餐水果拳头大，
菜比水果多一点，
菜比水果多一点，
饭跟蔬菜一样多，
饭跟蔬菜一样多，
豆鱼蛋肉一掌心，
豆鱼蛋肉一掌心，
坚果种子一茶匙，
坚果种子一茶匙。
对，
但我有两个疑问。
嘿，
刚刚讲到这个一掌心跟拳头大，
对，
有点模糊，不太知道到底是多少。
OK， 就是一掌心，掌心就是你的手掌，但是不含手指头中间那个那块。
哦，那一圈，
对，那一圈，平常小时候被打手的时候，心的时候的那一圈。那厚度的话，其实也跟一般人，除非你真的手比较厚啦，不然厚度也是跟手掌心差不多厚这样的一个分量。对，然后水果拳头就是。你的拳头嘛
可是每个人的拳头有大有小。
对，没错，就是有大有小。 我个人在味觉上面我比较喜欢讲就是网球或棒球这样大的大小。对，像我自己的手很小， 所以我可能比棒球网比网球还小一点点。对，那但我觉得棒球网球应该是平均大部分的人握起来的那个大小。嗯，对，那你如果真的手很大，那就是嗯，就不要吃那么多，稍微再少一点点，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
嗯，非常重要的口诀，而且均衡饮食原来可以这么有趣，有这个口诀可以来帮助我们达到这个均衡饮食的小 撇步。
对，就是刚刚有提过啊，如果要远离代谢症候群的话，就一定要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嘛。对，就是健康知识要走到我们的生活里面，行为真的要改变。对，就它才不会是变成好像大家看到是课本上的东西，是考试题目，而是要实际上走到我们的生活里，放到我们的餐桌上，然后放到我们的餐盘里，饮食对，有实践才有趣嘛。
没错，面包营养师的提醒非常重要。我们刚刚念口诀，好像不要以为只是念口诀而已，现在我们就是真的要来设计一下专属我们自己的餐盘内容。想请教面包营养师，我们要怎么设计自己的内容呢？
好，就是我先顺着口诀把六大类食物再介绍的更清楚一点。第一个是每天早晚一杯奶。好，那一杯大家可能会觉得，是多少这样子？对，一杯的定义是240cc。哦，就是每天早晚，像那个超商买的那种纸盒装的鲜乳，有没有，最小的那种，有点接近正立方体的那个，差不多就是一杯的分量。那足够的摄取乳制品的话，其实可以增加钙质的摄取，这个大家要知道嘛，因为乳制品的钙就是高，保持我们骨质的健康。或者是你可以在餐中用乳品入菜，比如说有时候吃个牛奶锅之类的，或者是可以吃起司啊，或是喝无糖的优酪乳。对，这些都可以增加我们乳品类食物的摄取。对，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每餐水果拳头大。嗯，刚刚讲了拳头，就是我喜欢讲的，其实是棒球、网球这样的一个大小。那如果是切块的怎么办呢？因为像西瓜，你很难用拳头去看。
对
对，切块水果大概就是丢到那种标准饭碗里面，大半碗到一碗的分量。对，就是去吃饭碗哦，就是你去中餐馆的吃饭，不是喝汤的小碗。那一天的话至少要摄取两份的水果，然后要选择刚刚讲的在地嘛，然后要当季，这个也蛮重要的，然后尽量多样化一点。再来第三个就是菜比水果多一点，青菜量摄取要够，它的体积就要比水果还要更多。对，那一样就是选择当季的蔬菜，然后深色的蔬菜希望可以达到三分之一以上，不只是深绿色，包括像黄橙红色的一些蔬菜也可以。再来第四个是饭跟蔬菜一样多，那饭的话我还是要强调，就建议大家可以这样选择全谷杂粮，就是未精制的。对，然后它的量最好要跟蔬菜量一样，然后尽量以维持原形的全谷杂粮为主。就是或者是你做不到全部的话，至少就是三分之一是吃到未精制的全谷杂粮，比如说再讲一次嘛，就是糙米、全麦的制品啊，燕麦或者是玉米或者是地瓜等等。再来是豆鱼蛋肉一掌心。好，那蛋白质的食物一个掌心大概可以提供豆鱼蛋肉类 1.5 到2份，就是根据每个人的手大小不一样。那为了避免同时吃到过量然后不利健康的，刚刚讲饱和脂肪，对，所以我刚刚有前面其实讲过，就是豆鱼蛋肉这个顺序，先吃豆类，再吃鱼跟海鲜，再来是蛋，最后是禽肉跟畜肉。还有很重要就是要避免加工肉品，什么香肠啊这类的东西。最后一个就是坚果种子一茶匙，就会建议就是每天尽量要摄取到一份的坚果种子类。那一份坚果种子大概就是一汤匙，那一汤匙我每次在门诊跟大家讲，大家说哈这么少，就是因为是一汤匙大概杏仁就是5颗，花生大概是10颗，腰果大概也是5颗。那一般是建议一天内在固定时间摄取一汤匙的量，或者是你把它分配到三餐，每餐一茶匙的量这样子。
哇，听完之后会觉得我的餐盘其实就像一张健康饮食的地图，然后面包营养师像这个餐盘的导览者，我们把每一区块的类型跟数量刚刚都非常的详细也具体的说明，带我们认识每一天我们的饮食要该如何分配，如何设计才能均衡又营养哦。不过其实像我自己啦，还有我身边的同事啊还有朋友来说，其实我们常常不会在家里煮，我们都是外食，比如说就是中午出去 买饭啊，晚上回家前买个饭，都是外食的比例居多，这样子好像很难会达到刚刚说的这个饮食均衡的原则耶。
对，就是现代人的生活实在是太忙碌了，然后一家人每个人的生活作息也都不一样，所以好像确实就是全家人要一起坐下来在家吃饭的机会就很稀少这样子。对，国内有一份统计指出我们国人的外食比例接近七成、哦、其中又以早餐跟午餐的比例是最高的。嗯，另外有一个博斯市调公司，他在2018年的调查发现，国人外食族挑选外食的考虑因素呢，第一名是价格，再来是味道跟料理的种类啊、分量啊，还有餐厅的位置，最后只有两成的人才会考虑这个食物是否健康或者是营养均衡。对，不过我个人觉得这是2018年的调查，其实也五年前，我觉得这几年感觉好像大家对于要健康的食物这个认知有越来越出来。
对，有好像看一些可能外面的可能便当店或是超商会推出一些那种健康鲜食的比例也居多，也就是也越来越多了，
就是还有健康餐盒真的好多。
对，
虽然说它是不是健康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对，但是我确实觉得这五年内就是国人的健康的意识有比较稍微抬头一点这样子、嗯、就是对还蛮乐见这样的状况啦。嗯，
但通常那种健康的便当的价格其实也比较高、
哦、真的。
对，对于一些就是可能刚出社会或是小资族来说，我还是会考虑价格为第一、
对，
那
是
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很打破这个饮食均衡的原则？
有点，有那么点困难。
对，那想请教面包营养师，刚刚有说到外食的人口达七成这么高，那我们会容易遇到饮食上哪些问题呢？
我觉得外食族最常面临的第一名绝对是就是膳食纤维摄取不足，因为我门诊的个案也是，就是每个人只要是外食的都跟我说外面真的很难吃到青菜之类的。
对
对，然后再来就是调味的部分，就是外食可能为了好吃它调味会比较重一点点，但偏偏这两个问题跟我们代谢症候群都有很大的一个相关性。
其实刚刚营养师有分享给我们，刚刚那个水果啊就要那个拳头大网球大的那个地方，其实外食族就蛮难的，因为我们也要特别可能要去买水果，或者说就是除非你的可能室友啊或者家人会帮你处理水果，不然就是其实都要自己去买水果。就是真的蛮难达到的，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外食族，想请教面包营养师有没有一些 撇步， 就是我们即使是外食还可以达到均衡饮食呢？
外食者只要掌握三少三多的外食选择原则，就一样可以吃得蛮健康均衡的。对，那三少是哪三少呢？就是少油少盐少加工，再来三多是多水多谷多蔬果。嗯，那少油少盐这个我们刚刚前面就讲过了嘛，跟那个三低一高原则其实是一样的啦。那外食我都跟我的个案说，反正你就是炸的东西尽量避开来，因为其实上班族我觉得还蛮常，我看他们都是中餐可能就跟着办公室一起订便当。
哦，对，然后就炸鸡腿啊大排骨便当。
没错，就是如果有得选我就请他们换成就是非油炸的。对，那就会好蛮多的，因为其实便当不止那个油炸的那块东西有很多，通常你看他那三格的小菜都是油油亮亮的。
对，会亮亮的
会亮亮的，对不对？
对，
所以就是都已经那三格很难去避免的，那你可能尽量主食就挑选看是怎么烤的或是卤的，这一种可能会稍微好一些。好，那少加工就是减少精致的食品，加工的食品比如说像罐头啊甜点汽水这些。那加工还有讲的就像很多的那个便当里可能会有
香肠。
对，我自己也觉得蛮困扰的，有时候外食也是会吃便当。对，但通常我如果店家他能，我都会事先跟他说就是你不要放香肠。对，如果不能的话 我可能就真的不吃、欸、就舍弃掉那片香肠这样。对，再来的话是多水，就是多喝白开水，然后以无糖的茶饮或者是无糖的黑咖啡等等的来取代含糖的饮料，反正就是不要糖啦。对，那再来第四点就是多谷，多谷就是选择全谷类的主食，用五谷米啊糙米饭来取代白米饭，每天最好吃到三分之一的全谷食物。那你可能会说啊，便当里就是白米饭，就是你无法选择，那 maybe 你早上的时候可以吃个地瓜，就是、嗯、对，就这样三餐里你就有一餐三分，我们讲的三分之一吃到全谷的食物了。对， 最后一个是多蔬果，每餐要少一点荤食，多一点蔬食，对，或是吃半荤素的，我自己带水果或是购买新鲜水果。其实Grace 说觉得家里没有买水果好像就
有点难达到，
对，虽然说不会建议每天都吃一样的水果，但其实像现在超商什么的，其实像香蕉就很方便，因为就是它也就它带着皮嘛，就是收纳什么也蛮方便的。但是要提醒大家，香蕉的糖分比较高，就是不可能不是用拳头来衡量的，就是通常一般的大小的香蕉一根就两份水果，对，所以其实你买一根香蕉你就把今天的两份水果都吃到。
欸，那我好奇喝果汁可以吗？
不建议对，就是如果你是超商买的果汁，我觉得那个大多数都还是不是纯果汁啊。对，那如果真的是外面现打的，你就是请它不要滤渣，然后不要加糖，那我觉得其实是 OK 的。对，但是就是因为通常一杯果汁它用的水果量有时候都已经超过，比如说最简单举的例子就是柳丁汁，大家如果有去那种大卖场看过那种榨柳丁汁的机器，我们投钱进去它就会滚那个柳丁下来，
对对对，
啊，它榨出来不都很小很小一杯吗？
没错，
可是我有数过它大概都是平均四到五颗柳丁才可以榨成那一小小杯，可是四到五颗柳丁，其实一颗柳丁就差不多一个网球大，所以它那就是四到五份水果其实就已经超量了，这是它隐藏的一些危机啊。再来就是挤柳丁汁它那个纤维的部分没有办法挤出来，对，你就吃不到膳食纤维。对，那早餐的话你可以选择里面有蔬菜或者是有些会有水果，但我是比较担心有水果的三明治通常里头可能还会加一些什么
美奶汁，
对，鲜奶油等等的，对对对，可是如果你可以挑有蔬菜的我是觉得还不错，或者是汉堡类通常也可以加一点蔬菜。
是，刚刚面包营养师分享了这个很多方法哦，但是身为就是外食族的我，有没有个更简单更简单的方法可以让我们记下来呢？
好，那我们再帮外食族们再浓缩变成就是告诉大家一餐要怎么吃，一餐的分量叫做四个一原则。第一个一就是一碗五谷饭，第二个一是一个手掌心大的豆鱼蛋肉类，然后第三个一是一碗蔬菜，然后第四个一是一份水果。那四个一的搭配技巧就是摄取的均衡营养，规划我们每餐的食物分量。那一碗五谷饭来讲，就是因为未精制的全谷杂粮类，我们刚刚一直强调未精制，它含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B 群啦，或是维生素 E 啊、矿物质啊，还有刚刚一直讲到的膳食纤维。对，那因为它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所以它会比精制的谷类更有一点饱足感。那再来第二个一，一个掌心大的豆鱼蛋肉类。那豆鱼蛋肉类它里面就是有优质的蛋白质，那建议大家除了豆鱼蛋肉这个顺序之外，肉里面尽量以白肉来取代红肉，然后多选择瘦肉，去除它的皮啊等等的，对，就可以避免摄取到太多的油脂。那第三个一是一碗蔬菜，建议大家每餐要摄取一碗蔬菜，然后并且以当季盛产的为主。那一碗蔬菜我想要强调的是这边的尽量是熟的蔬菜一碗的分量，因为如果是生菜啊很轻，生菜如果你放一个饭碗可能才比如说三分之一份的蔬菜，这样就不太够。对，所以那我觉得国人习惯吃熟的蔬菜其实是CP 值蛮高的吃蔬菜的方式，因为就比较容易达到一天的分量。那当季盛产真的很重要，因为不仅它比较新鲜，然后也比较便宜嘛，对，然后品质也会比较好。那最后一个是一份水果，就是建议每餐可以吃一份水果，大概是一个棒球网球一个拳头大，然后尽可能不要用果汁代替啦。对，那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你真的要喝果汁就是现榨，然后不滤渣不加糖。
是，今天非常谢谢面包营养师，我带大家认识了代谢症候群，还有如何透过我的餐盘设计这个均衡营养的饮食哦。节目的最后，面包营养师有没有话想要再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呢？
饮食对我们人体健康真的是太重要了，这个应该不难理解啦。就是有一句英文我很喜欢的，就是 You are what you eat。对，你吃什么你就会像什么，其实我觉得非常的有道理。对，但随着近年来对于饮食跟健康的深入研究，其实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个饮食对人们的精神健康其实也很重要。对，那均衡饮食可以为我们的大脑提供维持一个乐观的情绪所需要的营养，所以我们吃什么对整体的身心健康啊，对日常生活都 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想要有更好的生活品质，就从改变饮食开始做起。
是，今天非常谢谢面包营养师帮我们详尽的解说，也希望大家透过这一节内容可以学习到我的餐盘设计的概念，以及外食族要怎么选择外食，还要透过均衡且营养的饮食改善我们的身体，远离代谢症候群哟。期待和大家共同迎向更健康的生活，我们下次见，拜拜。